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119篇第九节：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在恩典之下就不是废话，不是恩典那就是废话。就是我们怎么遵行主的话呢？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但是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需要从遵行主的话使我们行为洁净。我们有洁净的行为，我们就更能遵行主的话。也就是任何一个美德，任何一个好品性的任何一方面，我们就是从操练中间得到，从实践中得到这个好果子，是主的恩典。但是恩典让我们产生的操练，使我们有那个果子。不要把这些圣灵的果子都想成一个纯粹是一个上帝突然让我们生活中有，不是，不管是爱心，不管是圣洁，不管是温柔，不管是刚强勇敢，通通都是恩典。但这恩典是透过神使我们操练成了，不敢说习惯，但是逐渐逐渐使我们越来越能够能够操练，能够遵行，就有圣洁的行为。119篇第十节：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在第二节也有这样的话，不仅我们在遵守神的话，而且我们在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我们寻求神的扶助，寻求神的帮助，而且寻求神告诉我们他的话语的意思。就一心寻求了你，有要明白遵行的意思，有求神帮助的意思，也有一种渴慕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主是渴慕的，是喜悦的。而你用现在的人的一个态度，可能想就刚好明白，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我们不属主的人会怎么样。不属主的人，我感觉到哈，我不知道啊，你们，我也有过这种情形，就疑心就在想做坏事，不是疑心想要怎么做律法上的事。这对不起，我听开车也常常是这样，我们疑心大概都是想怎么样不要碰到那个法律，而不是违法。哎，这里可以速度快点，那个监视器坏掉了。我们一心对这些东西都很了解啊，那有个东西可以走捷径啊。我们在好像很多人在看法律的时候，他的本事也是他可以一心找出这个法律什么地方可以钻他的漏洞。或者是我们昨天祷告啊，昨天为那个国美，就也是我们所买的房认贷的事，就有人就怎么样从那些条文里面要找出对我最有利的啊，这个也许没有错，然后要找出怎么违法然后对我最有利。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这样啊，一个属主的人，一个有上帝律法的人的特色就是他会寻求神，会渴慕神，会希望更多得到主。好，另外一种情形，正面的，我们一心就寻求，男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一心寻求那女孩子对他笑一笑。各位姐妹，你们曾经都经历过这种受宠若惊，结了婚以后没有这种寻求了。那么母亲呢，我看一心都在寻求让他的孩子很快乐。就我们比较能够懂得正面的就是这样，那我们很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对神的那种渴慕，对想要明白遵行神的法律是一种一心追求的。 那么当然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即使我们遵行主的律法，喜悦主的道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还是会偏行他的命令。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技术上的操作不对，有的时候是我们那个犯罪的本性又会出来，使我们又不照主的话去做，有的时候是有威迫利诱引诱啊。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把主的话藏在心里，不要把它了解成好像是一个不可以给别人知道的事情，刚好相反，对不对？我们很希望别人也知道主的话。这里的藏的意思不是隐藏的意思，是保护的意思，就是我不希望主的话被偷走了。其实不是被任何人偷走，你今天圣经，你现在手机啊什么地方放外面都有人拿，圣经放外面不会有人拿的，没有人会偷圣经的，没有人会把神的话当作一个很宝贝的东西要去取得。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把你的话藏在心里，那个小偷，最要防的小偷，甚至你不要讲是魔鬼，就是我们自己，就我们把上帝的话就丢掉了，或者就忘记了，忘记丢掉就是得罪上帝的第一步了。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两句话也是一样，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来了解，就是，我们称颂主的，我们称颂主，称颂主的话，称颂主就是因为他把他的律例教训我们。我们越领受到主的话语，我们越遵行主的话语，我们就越会称颂主。称颂主可以是完全是空话，称颂主可以像是独裁国家可怜的老百姓在那歌颂独裁者，其实他也不知道独裁者有什么好的。那么我们称颂上帝也非常容易变成这样，各位老基督徒或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都有这种危险，就我们跟主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的关系，不觉得他有什么真正的美好。那么我们如果，当然我们听了主的道明白了，或有时候听到好的圣歌，或听到人的见证，我们会称颂主，但是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在信主的时候会称颂主，信主而也愿意去遵行主的话的时候，在这可能很多的挫折打击和不情愿里面，我希望我们都会称颂主，就是我刚刚讲的遵守主的律法让我们好快乐，让我们觉得主这样颁布，主这样下命令实在是太对了。那这需要，这里面悟性的部分也是有，我们不是只有讲在实践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是你需要了解。事实上你需要了解，可能实践的不是可能，一定你的实践才会更有效。怎么讲呢？好，我总是讲这种不好听的，但是不好听的也许可以明白吧。就性行为为什么神规定我们只能在婚姻里面有？我们在婚姻里面才有性行为。上帝给我们的限制是不是太多太大？包括我们在没有信耶稣，包括在我们没有婚姻的时候，我们在可能十岁、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性的能力和欲望，可是圣经上说不可以有，不可以在婚姻之外有。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要等很久很久的时间，有的时候要等一辈子。讲稍微远一点哈，像同性恋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也很残忍啊，因为如果一个同性恋的跟我讲说， 他就是这样。各位，其实不是，如果我碰到包括我们教会的啊同性恋的人跟我讲，他就是这样，他是男生，但他不喜欢，他不喜欢女生，他是女生，但他从来没有喜欢过男生，就他喜欢的是同性。他说这是真的，我不是骗你的。我说我知道是真的，就是我不太觉得我们需要讨论太多同性恋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如果是罪，先天后天都是罪。那么他说那你要我们怎么办？我说就是忍耐啊，忍耐忍多久？忍一辈子啊。各位，这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也不是给他们重恶。假如今天一个男生或女生，不管说他还没有没有结婚，他有性能力有性欲望，他也只能照上帝的律法去忍耐。他一辈子不结婚，他也只能一辈子忍耐。结了婚以后问题并没有解决，结了婚以后尤其男生还是对于异性漂亮年轻的异性有兴趣，他也是一样需要忍耐。所以对同性恋讲，不管你是先天后天，你就是不喜欢异性，你怎么办？就是忍耐。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对神的律法，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被扭曲，我们不会很喜欢遵守神的律法。但如果神更新我们，我们喜欢遵守，那是非常宝贵，但是还是需要很多的教导，很多学习。我说这么多，其实就是也包括你怎么跟你的孩子，你怎么跟你的儿女，包括我跟就是康强康健出去读书的时候，到大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讲的也非常很婉转，但是也都不能多讲啊，小心哦，这个性的引诱千万不可以哦，交女朋友的时候也是千万不可以哦。各位，我在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用吗？对不起啊，每个男生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会说没有用。那我要讲的是，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明，我们希望能跟他讲清楚，我们希望把大卫的例子，把约瑟的例子，正面的负面的跟他讲，然后把自己的例子讲，信上面的持守遵守上帝的话是怎么样对的。这好像很难，我不知道，女生是比较听话的，男生很难。这里这句话还有诗篇119篇不断出现的话，你的律法，他在明白以后觉得真的好，不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时候在忍耐中觉得不好，但是不敢犯，这也是很好的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他这样做是很对的，上帝这样规定是很对的，哎呀，太赞美你了，感谢主。各位，吃东西的时候，今天中午我们有好吃好东西啊，这食和性这一点就好像很不一样。我们会说哦，陈亮颖你是应当称颂的，请你将你的食谱教训我。就有人菜烧得很好，你按着那个食谱去烧那个菜可以吃得很好，我们会觉得很好。现在我要把这句话用在每件事上面，包括在性关系上，神的食谱是对的，但是不是你吃你享受到性才这样，包括你在压抑你的性的欲望的时候，你也需要能够说啊，神你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生活中这种张力哈，就是觉得神的道律法很好，和神的律法很苛刻不合理，都一直在进行。我们在人的教导中，在神的仆人的教导中，觉得神的律法很好，这有的。我们在实践中觉得神的律法重越千金也是有的。那我们在这种压力和祝福当中，就希望求神保守我们呢，能够继续寻求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你的律法、你的法度、你的典章，你叫我们要行的，你禁止我们行的，你叫我们要说要想的，你禁止我们要说要想的， 你给我们宽一点，给我们窄一点的路和规定。主，我们罪人都不能遵守，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开始遵守，也开始明白，也开始喜悦，但是那个挣扎也在那边。我们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